挺不错。这个跟随跟随啊，我们一般都是叫人家信耶稣。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叫人家干什么？
跟随。
叫他跟随。他虽然也叫在很多的场合，他说你要信，信，信救了你。就是其实这个福音书给我们很清楚的信息，是要我们做一个信主的人呢，还是要做一个跟随的人呢？
先信了再跟随吗？
哦，那这两个可以同时发生。我们也看见有人是信了不跟随，有人是跟随了，他心里不如他就跟。但是圣经的重点一直是在讲跟随，跟随，你跟从我吧，这是一句非常清楚的话。那跟随主的人跟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名词来区分他们呢？在圣经里面，
信徒和使徒，
信徒和使徒啊，嗯，这当然也对。不过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使徒嘛，对不对？
门。
对对对。
很门。
嗯，在福音书里面被记载的一直跟随主的那批人，也就是主的使徒。可是福音书主要是称他们为门徒。那当时跟着主的还不止这些人呢，跟随主的叫做门徒啊，单单信的呢叫做信徒。哪一个集合比较大？
信徒
的集合大，对不对？啊，教会里面呢可能有很多信的人，但是不见得是有很多跟从的人。那我们上次也说，这个没有跟从主不叫做不得救 ，OK， 信不得救。所以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跟从这个事情弄清楚一点。但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个时候门徒跟从是跟从什么？
跟从耶稣。
哎，对对，跟从什么样的耶稣呢？
在
行神迹，
在肉身的耶稣，
肉身的，
对
对
对，
在
这些话就是。你从圣经里面学啊，他就讲了，我们的肉身认他，我们的肉身见过他。那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跟不跟这个肉身的耶稣啊？
没有
圣灵，也没有呀、啊，有圣灵，有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还有不断的工作，就带着他们往前面去了，但是到了使徒行传以及后来建立教会的这一批人，那都是一些跟从耶稣的人。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他就不见了。那到天上再见就是了。他们当时有这个区别，那我们今天怎么办？你说要跟从耶稣，跟随跟随，无论你往何处去，那你怎么跟随法？你怎么跟随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肉身的耶稣，对不对？那怎么办？跟着圣灵怎么个走法呢？怎么个学法呢？这东西总得稍微实际一点，因为你立刻碰见这个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是一个活的耶稣，可这个活的耶稣他是怎么样呢？他像我们上次听了这个讲道，他说耶稣跟他讲话，耶稣没跟你讲话，耶稣跟我讲话，所以你们跟我，对吧？那这也不成，因为你跟着跟着就发现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回去内室里面祷告，那也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不是每个人弄来的，那还有什么办法呢？跟着圣经走，怎么跟着圣经走？这就牵涉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圣经的话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遇见的问题，当初门徒其实也是遇见的，只是他的好处是什么？有一个肉身的耶稣，肉身的耶稣带着这批毛头小伙子，对不对？莽撞的人，那他带他们显然是有智慧的，有顺序的。我们现在可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顺序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还适用？有没有这个可能？他怎么带彼得、约翰、雅各？开头的时候怎么带？现在也有这个可能，照样怎么带我们？因此说，哪天说跟着圣经学，那这是一种学法，对不对？你万事起头难嘛，对吧？那主耶稣不一定他需要这样带。可是至少这可能是一个入手点，这往这方面去想想，总没错的。那门徒开始跟从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我们就要问了。圣经记得最清楚，头几个门徒跟着耶稣是在哪一个福音？加不加的？
在哪个？
马太、马
福音不是都有？
路加四个福音都有，但是哪一个福音把那个头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讲出来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讲得非常清楚，耶稣他来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旁边，他施洗约翰就开始指导， 看呐、啊、神的羔羊，讲了一番道，然后没有任何的动静。又是施洗约翰就看见耶稣干嘛？
遇见腓力。
哎，还没有到那么快啊。
啊，就是来受洗。
我们现在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看啊，29节讲到一个四日、约翰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其实这个不是受洗的次日，这个是什么次日啊？这个是耶路撒冷有人差来问施洗约翰的次日。那这个时候耶稣其实已经从旷野里面40天受试探完了，回到那个地方来。他去旷野受试探有没有门徒跟着？没有
。
你让家里对起来。
他是受洗之前。
对，受洗之后去旷野40天，他回来可能到了第40天，也许41天，他回来的时候刚好那一天呢，有耶路撒冷差来的法利赛人来质问约翰，这个叫做逢迎，对不对？然后29节就是次日，这个次日约翰就看见耶稣，他这时候看见耶稣已经是从旷野受试探回来的耶稣，所以这个距他受洗呢至少隔了40天，对不对？好吧，那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指着耶稣就讲了一篇道，讲到说34节，我看见呢，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他的门徒在旁边听啊，百姓在旁边听啊，有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有没有人跟从耶稣？没有。耶稣可能也就在站着呢。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干什么？
行走。
行走，哎，这一行走就麻烦了。行走表示什么？他可能要离开这个地方。那约翰急了，约翰就说什么？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两个门徒听见约翰的话。就干嘛？跟从了耶稣，这是头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开始有门徒跟他的头一件事情。啊，这个顺序大概是这样子。再说一次啊，耶稣照人看大约有30岁，在别的福音书记的，他就来到约旦河里面要受洗，对不对？约翰给施洗，约翰就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样受我的洗呢？”耶稣就跟他说：“无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受洗。从水里面出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旁边的人听不懂，以为是打雷了。然后他从水里面出来，就被圣灵吹到旷野去，他自己去了。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和约翰的门徒都还留在约旦河旁边，40昼夜受了魔鬼的试探，得胜了回来。当他回来的，我们就暂时说到那一天哈，因为这个不是特别清楚。总之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差人来问施洗约翰，啊，所以就看见这个试探，但是不是说魔鬼用完了试探就没有了，同时在这边还有别的试探。约翰答了他们，到了第二天他看见耶稣回到他这里，特别说看了神的羔羊，又把他当初指着耶稣的话再讲一遍，又说他受洗，我看见圣灵降下，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这就是神的儿子，讲完了没动静。又过了一天，这个叫做35节的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行走的耶稣。那你要在上面做文章也可以，因为所谓跟随一定是跟随一个什么行走的耶稣。耶稣要行走，施洗约翰就说了：“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那这就有事情发生了。我已经记得我为什么要找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跟从耶稣，我们也跟从耶稣。我们跟从耶稣 ，nothing happened yet。他们跟从耶稣，立刻就有事情发生。所发生的头一件事情，在耶稣和跟从他的人中间所发生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稣转过身来，1章38节，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哎。这个就很清楚了。如果这两个门徒不跟耶稣会问他们，不见得会问。他们跟了， 耶稣转过身来要看见你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么耶稣会对你提出第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
你
要
什
么？这个事情很奇怪，我来跟你，我都还没问你说你能给我什么，你怎么回头问我说你们要什么？
你跟着我们去，你
是
干嘛？
那我们需要先问了，我们现在信主也少有一些年数，对不对？你说完全没有跟随耶稣吗？也不对，跟随了多远嘛都不敢讲。可是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你如果心里面有这个声音，你要知道那是从主来的。你如果心里面从来没有这个声音，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也有义务去答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叫我们思考，就是说你知道我是神的羔羊，你现在来跟从我。耶稣先问你，你跟着我要什么？不但是你要什么，而且是你们要什么。这个问题很深哦，要不要打打看？因为你如果从来信主之后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你不觉得这个问题跟你有关系，那你读圣经就有点白读了，对不对？你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们夫妇一起信主，
要平安啊，要喜乐，
要平安，要喜乐，这是典型的，对吧？我们现在典型的答案就是要祝福啊，平安啊，喜乐啊，真的就是这些东西嘛。跟随耶稣人后来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更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答案？因为这些东西决定你怎么跟。OK，你要平安要喜乐，你得到平安喜乐就可以不用跟了。为什么在美国像佩兰这样的地方啊，像唐城这样的地方啊，你做工作到一个地步他就不动了？为什么？有耶稣也很平安喜乐，没耶稣也很平安喜乐。如果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无论是教会也好，家庭也好，个人也好，你走到一定的地步，你就会发现你跟随的主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但是你基本上还可以，是感谢赞美主。但是耶稣问的问题是相当相当的事，这种头一个问题啊，你绝对不能不想。因为你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从哪里开始想？那难道不是耶和华问亚当的问题开始想，对不对？那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坚持了两分，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们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就害怕，躲在树后面。然后耶和华神就问他，怎么问他？
你在哪里？
哎，其实他是耶和华呼叫来的，所以实际上是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那你说耶和华晓不晓得他在哪里？
知道。
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叫他回答。
要他想。我们本来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关系？哎，我太太跟我吵架，就是用这个话，对吧？可是你以前不对我这样子，这个问题出在你，你在哪里？这是我们一定要想，我这个人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一生追求的东西，我现在走到这个地方，但是我到底是在哪里？我到底在这里？尤其在人跟神中间，我们的灵魂啊这些方面的，你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一定要想的，不能不想，对不对？不想你不会信主的。还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那时候耶和华问以利亚，记不记得？那时候以利亚他不是杀了巴黎的先知啊，结果耶洗别就下追杀令。你看看这个耶洗别还是厉害，一个慈禧太后450个巴黎的先知难不倒以利亚，一个耶洗别就把以利亚就不行了，逃了，逃了好远好远，天使拍他起来，再走了好像40天的路程，来到河烈山，然后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他就不出来了。那耶和华开始呼叫他，那个讲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有什么疾风啊，有风后有火啊，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就来了。这个问题太厉害。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可不能不想，因为知道有事情发生，我们不会，我们会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理所当然，对不对？可是神要我们思想，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还有就是耶稣问的特厉害，你们要什么？ 怎么的？除了这个平安喜乐，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还有什么？
信心和智慧。
信心和智慧，哇，这个厉害。
我经常就是这么想的，经常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求的。
你是所罗门的后裔。看马欣多有福气，这么智慧的贤德的妇人，对吧？
其实如果最根本的来讲，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就说了，你们吃了这智慧果必定死。从那之后，我们真正的要的是生命，对不对？我们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本来我们是有这个生命的，因为吃了智慧果我们死了。我们现在重新想挣脱这个死的结果，我们真正的要的是生命。
这个答案非常非常好。不，唯一的修正就是我们在讲有一点讲的准确，它不是一个智慧果，它是吃了呢，
分了善变，对对对，
知识树上的果子，
善恶分辨善恶的果子，
对对 对, 对，你那个分辨的知识是那个果子啊。你们要什么？这先生讲的，太太说什么？
我原来想的和丁青一样啊。
现在呢，你听你先生一讲，
他讲的挺好。
这就行了。奶奶要说，
他们说要帮助，
要帮助是吧？丁青要，
丁青要的主已经给了，这托尼也受洗了。
现在常常就觉得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责任，好像，好像亏欠也是。
你看我们智慧妇人还不止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亏欠的，
亏欠。
因为
怎么会好好的？
耶稣走以前不是说要传福音，传到天下去吗？
对对对对对。
既然跟着做了门徒，
那就开始要有这个责任，
要有这个责任嘛。
有
所谓跟耶稣，跟耶稣不是就学耶稣怎么传吗？
对对，然后耶稣到最后他也的确吩咐了这件事情。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普天下的一个脚架，到了美国来
传啊传也传不动，然后就觉得就跟耶稣求，求什么求什么求的，求胆量，求精力，我最要求的是给我足够的力气。可是人家不是就回答拉比你在哪里住？
他也不
知道他要。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夫妻谈不谈这个东西，这是基督徒家庭生活一定要谈的事情。怎么开始谈？就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一生我们要干什么。
这个所以很多人我觉得都会有这个，信了嘛就好了，信了晓得自己得救了就行了。
所以为什么要回到圣经？你说跟随主跟随什么？因为他第一个问题来你就给卡住了，你要的是什么？他到最后一定给。也就是说跟随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乎你要什么，而不是在乎主带领不带领。主要带你的，如果不是你要的，很快你就跟不见。你要的，如果是那个答案是对的，那你跟起来就有劲。你跟你家弟兄聊不聊这个事情？
聊啊。
聊得到一块吗？
他老打岔了。
他老打岔。
他老说你在天上，我在地上。我在讲。以前就是非常的单纯，不是说在文字上或者是在头脑上的那个经历。实实在在的，就像
能够经历到说，
然后就觉得愿意更多的经历。
是
到了一定时候呢，很多的谄媚，好像就翅膀就飞不起来了。现在一直就祷告，就是说愿意再重新，一个 renew 吧，一个 revival 在里面。
这是一个值得好好去谈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圣经一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答案，包括像艾伦讲的这个生命，人子来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个丰盛，能够回到我们起初跟神的关系，起初神。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希望他能够在我的身上就是达成，对不对？那这有好多好多的讲法，像彼得他就讲的说，他给我开了一个清单，他说人有了这几样，就得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瞎了眼，只看见近处。那几样就是要你去求的，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信仰就是有了知识加上见识，一直到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圣经的答案很多。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是很 很糟糕的、很放浪的言论。所以信主之后呢，意识到自己那个罪人的这个罪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大概有那个时候觉得很长，现在回头看起来恐怕也就是半年一年的时间。我要什么？我要的是很简单，主能够再显明我什么地方需要悔改。那时候我们婚姻有很严重的问题，慧敏就整天哭，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指标，那至少你太太也不哭了才行。现在讲起来很好玩，当时可是不是好玩的。但是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小楼里面，就是打工、送报纸、聚会，所以相当专心的在做一件事情。那逐渐就开始想到了啊，很多弟兄啊，那我也跟人家一样，就是好啊，就信主了干，要做保罗，要做大事。那个东西也过了一阵子之后就知道不是这么来的，把那个也放下来。这个问题是很深很深的问题，它不是你一两句能够答得完的。那我们再看当时门徒给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记下来啊，然后主没有斥责他，主反而回答他，就不管这两个门徒是打真的打假的，是歪打正着是正打正着，那都有参考的价值。他们怎么说呢？
你在哪里住？
那主耶稣他们说什么？
你们来看。
哎，这你们来看这四个字是什么？它的英语是什么？英语是
And you will see。
Come and you will see. 或者直接就是 come and see 就可以了。Come and see， 这一下子，你先从这个答案回头看，你就晓得了。跟从主耶稣，只要你愿意跟，不管你的问题答得怎么样，主耶稣他的应许是什么？你如果来就怎么样？一定可以看得见，不会来了看不见。人若立志遵行天父的旨意，你立了心志要跟从他，尤其我们夫妇一家人立了心志，或者一个教会立了心志要跟从他，你不可能看不见。他会让你从圣经上看见，从生活看见，从经历上看见，各方面都会让你看。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也就是我们开始谈的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不在了，没有肉身了，你看不见了，可是主耶稣在这里给了一个应许，对不对？你若是来就必看见，你若是不来怎么样？门徒当时讲这个话，他们可能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到底是觉得这个问题难答好答，还是不知道怎么答，所以凑出来这句话，还是怎么？
他们就想跟耶稣在一起。
他既然跟了，他就要问他在哪。
就是想跟你在一起，就想知道跟着你。
既然要跟了嘛，他就想知道。
对，我们今天晚上在哪里落脚？我现在已经离开我原来的师父，我来跟你了。你问我说你们要什么？我们要跟你，或者说我们要跟你住在一起，是不是？可是这个夫子或者拉比在哪里住？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歪打正着，因为这句话太妙了。就基督徒来讲，请问耶稣在哪里住？耶稣当然在天上，还有呢？耶稣在哪里住？
在人的心里。
在我们心里住，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还有呢？
在父神的右边。
对，那个不容易跟，那个得提上去。还有在哪里？
在教会。
在教会。教会就是神借着耶稣同住的地方，对不对？还有呢？你们家里不挂着牌子吗？耶稣就是在婚姻里面。你要再找还可能还有，但是基本上都可以这么说了。第一个，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就是我们今天唱的歌，对不对？夫子你在哪里住，你到最后你跟着你要知道，神要实实在在丰丰富富的住在我的心里。当他在你的心里住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把握的时候，你开始不太追求外面的经历。我们之所以会希望更多有一些的经历，其实是心里面干渴，但这心里面的干渴往往不是外面的经历可以真真正正的填满啊，因为外面的经历已经花功夫去，对不对？当耶稣实在是住在我们里面，你有了这个确据，有了这个把握的时候，那个就不太一样了，那个跟随就开始容易很多。还有呢，婚姻这个东西从开头就是耶和华在中间。本来神造亚当甚好，什么时候变成不好？那人独居不好，你本来就照一个人啊，你不是看你所造的一切都是吗？为什么会不好？ 那其实你去看那个创立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当神把一个服事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我要这个人修理探险，他说这布局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帮助他，帮助他干什么，就是。所以本来婚姻的目的是服事神，你如果婚姻没有以这个侍奉神跟随主作为根基的话，你的婚姻太容易出问题了。这个是从开头。那你说有什么事情是大洪水没废掉，主耶稣钉十字架都没废掉，直到世界的末了都还没废掉，什么事情？就是婚姻，婚姻是不变的。所谓结婚就是两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直到你们这辈子过完。可以变成三个人，如果你们生个孩子的话，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甚至教导夫妻，他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说你们应该相爱如什么，晓不晓得这个话？跟我们的流行歌完全反过来，他要求夫妻相爱如弟兄。哼，这很奇怪的。那我自己知道，我确实知道，因为我跟慧敏是一起得救，我确实知道我们的根基是在于我们这一生走完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答案，就是主，你让我见你的时候没有后悔，你再把这个棋盘转过来给他。我这一生，我的内内外外，我的家，我的一切，我的前途，随便你怎么做，可是不要让我见你的时候后悔。这是一个赖皮答案，越是去想这个问题，它那个带来的影响就越深刻。可是这个问题，它这个答案基本上不离开主，你在哪里住？我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住在我里面？完完全全的住在我。我的婚姻，他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住在我家？那教会更不用讲了。跟你说，教会分好多种，到底怎么分？有的教会就是要从主的祝福的，有的是要得经历的，有的是要得人数的，有的人是要得规模的，有的是要得讲台的，有的是要得主真真实实的同在。那你们常常会讲说啊，我很喜欢我们这个小教会，我们虽然人不多，可是我们弟兄姐妹很亲爱。那个其实是什么？主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把握你们很有。你将来你不管怎么变，千万别把这个东西扔了，那你就麻烦。你会到这个教会觉得很亲切，虽然我们人这么少，那就是因为什么？你在哪里住？怎么样更多带进主的同住？怎么样更真实的与主同住？你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个就是你自己，一个就是你与你的配偶，一个就是你与你的弟兄姐妹。从这三方面的事去跟随主，不会错的，你必然能够看见。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关系，知识不够啊，圣经不熟啊，看法不一样，那都没关系。但这个主在哪里住，主也一定答应他们说，你们来看，那一天他们就与耶稣干什么？
同住，
同住，立刻兑现。同住了一个晚上，这两个门徒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了一个人了。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来了吗？”
那天
我们遇见弥赛亚。这句话很重要，你们夫妻能不能够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话你要能讲，你不能光说我们遇见小偷了，我们遇见麻烦事，遇见车祸，遇见这个，遇见那个。你要能够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话是非常有用的。啊，这立刻给你一个跟随主的方向。它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其实它不是要你去受神学教育、门徒训练，甚至也不是要你有太特别的经历。你第一步你要看清楚，就你在哪里住。他跟主住一个晚上，他出来讲话嘛，就。然后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遇见腓力，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又找到拿但业，他就开始讲了，这话就越讲越有学问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这个就和我们查了罗马书开头保罗讲的话非常接近，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所谓同住的耶稣，而不是一个治病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子。这个所说的同住一下子就满足了耶稣问的答案，你们要什么？其实他这个答案最好的是什么？我们要你， 我们要主，而且再也不分开，这是跟随主的第一步。